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西番雅书，古灵撰稿，林斌、子山联合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林斌。
我是子山，弟兄姊妹好。
上次同大家查完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经文到到最后先知用了非常生动的笔法描写耶和华的日子是怎样的。
总言之，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日子，而且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日子。
今次要同大家查考西番雅书的第二章了。在开始的时候，由第一节去到第三节，先知针对耶和华的日子快要来到这个事实，呼吁人尽快要醒觉和悔改，这样才能够在神的愤怒日子当中得到保护。子山啊，
是
帮我们读这三节的经文啊。
西番雅书二章一至到三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你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先知有两次呼唤，第一次是呼唤那些不知羞耻的国民。国民本来是指那些信奉异教的外邦民族，在这里就是指犯了罪神的子民了。
换句话说，先知认为神的子民过着一些无耻的生活，就跟外邦人没什么分别了。
先知叫这些人聚集，另外一本中文圣经译本将它翻译成为醒觉。
你们应当聚集，那就变成你们应当醒觉了。
是啊，先知的意思就是神审判人的命令很快就要发出了，人的日子就会好像谷糠一样，很容易被风吹散而消逝，所以人要赶快把握机会悔改，否则就赶不切的了。子山啊，
是
你看不看得出另外一次是呼唤些什么人啊？
就是呼唤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
谦卑人是那些比较注重与神关系的人，他们愿意遵守神的律法，愿意谦卑地去倚靠神。这一类人虽然在平时没什么过失要悔改，不过先知呼吁他们要不断地追求公义谦卑的生活，这样他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耶和华的日子了。
那即是说，这两次呼唤的主要对象都是神的子民咯。
将来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的时候，神审判的对象虽然是全人类，不过先知书主要还是写给神的子民读的。西番雅先知当时是向他自己的同胞，即是犹大国的人传讲神的信息。子山，你可不可以由这段经文体会到西番雅先知讲预言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
我觉得西番雅的心情非常之复杂。一方面他去捞不责备自己同胞的无耻，因为大祸临头，他们还在犯罪，还去拜偶像。另外一方面，他又很着急地呼吁他们要快点谦卑悔改，或者还来得及逃过神的惩罚。
没错，西番雅先知曾经讲过或者，所以看来好像有些犹豫。有些圣经学者解释，先知不肯定他的同胞愿不愿意悔改，起码他有怀疑。不过如果他的同胞是肯真心悔改，那神的赦免是非常确定的。好可惜，犹大国就正如先知所担心的没有悔改，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了。
犹大国灭亡的预言后来又怎样应验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哈巴谷书。哈巴谷先知预言神会透过加勒底人 亦即是透过巴比伦人去消灭犹大国。历史话俾我哋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喺灭犹大国之前，曾经有三次掳走犹大国嘅人。呢段事迹我哋可以参考历代志下嘅第36章。至于被掳嘅人数，可以参考耶利米书52章嘅28至到30节。子珊，你同我哋回顾下呢一段历史啊。
好啊，第一次被掳走嘅犹大人有3023人，包括咗约雅敬王同后来做先知嘅但以利。第二次被掳走嘅犹大人有832人，包括咗约雅根王同先知以西结。而第三次被掳走嘅犹大人有745人，包括咗西底家王同先知俄巴底亚。呢三次一共掳走咗4600人啊！
4600人呢一个数目，你或者会认为唔系好多。不过如果你知道被掳走嘅都系犹大国嘅精英，仲有佢哋全国嘅财富，咁你就会觉得损失惨重啦。犹大人最后被掳嗰一次系喺主前嘅586年，当年犹大国嘅京城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结果就要走上亡国嘅路啦。
当西番雅做先知嘅时候，巴比伦仲未系最强盛嘅国家，所以佢大概唔会想到系巴比伦人将犹大国灭亡咗。
西番雅当时可能认为灭佢哋国家嘅会系亚述人，因为北国以色列系俾亚述灭嘅。当然灭犹大国嘅亦都可能系西古提人。
吓，西古提人？佢哋唔系就系居住喺黑海北边高加索一带嘅游牧民族嚟嘅咩？
系啊，西古提人善于打猎同埋骑马去打仗，又喜欢抢掠其他嘅国家。喺约西亚王在位嘅时候，佢哋已经时不时南下去侵犯犹大噶啦。其实神后嚟兴起巴比伦，除咗用佢嚟到惩罚犹大以外，仲用佢去惩罚其他欺负神子民嘅国家添。接住落嚟，西番雅先知就会向犹大国周边嘅国家发预言啦。子珊，你知唔知道当时神要边啲外邦国家受审判呢？
西番雅书喺第二章四至到十三节嗰度已经列出咗有腓利士、摩押、亚扪、古实同埋亚述。
呢几个国家正好围住犹大国，是他的邻居。一卷写给神子民看的书，居然包括埋对外邦国家的审判。你认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我想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给神的子民看到神的权能，因为列国都是耶和华的掌管之下。另一方面给神的子民得到安慰，因为知道欺负他们的外邦国家和民族好快就会被神惩罚啦。
完全正確。好啦，我哋要查考下神对列国嘅审判啦。第四节至到第七节系神对腓利士嘅审判。子珊，你先同我哋读第四至到第六节啦。
西番雅书二章四至到六节：加撒必自见气，阿实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阿实特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和了。迦南腓利士人之地哦，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
腓利士是犹大国西边一个沿海的国家。经文提到迦撒、阿实基伦、阿实特同埋以甲伦，呢四个都系腓利士主要嘅大城市。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系腓利士嘅原住民。腓利士人曾经系一个非常之强悍嘅民族，时时都侵略以色列国。俾大卫打败嗰个巨人哥利亚就系腓利士人啦。先知喺呢度预言，腓利士人会同迦南人一样被神消灭。
按照地图就会发现，在这里提到的四个腓利士的大城市 正是沿着海岸线从南一直到北。
早期的腓力士其实有五个主要的大城市的。参考撒姆耳记上的第六章就会知道，这里没有提的是加特城。
那为什么没有提到的呢？
很有可能当西班牙先知传信息的时候，加特城已经没落了。先知的预言是其他四个大城市都会变得荒凉，没有人居住，最后会成为牧人饲养羊群的地方。
我留意到先知形容在阿撒特的居民是在正午的时候被赶出去的。
是啊，地中海沿岸的地方中午是很热的，使人觉得很眼瞓，不会想到敌人就在这个时间去攻击他们。
腓力士灭亡的预言后来又是怎样应验的呢？
亚述和埃及都曾经征服过腓力士，不过最后抢夺腓力士的城市将居民掳走的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令到这些大城市变得永远荒凉。先知向腓力士发出毁灭性预言的同时，他还预言犹大家会有人重回故土。一起看下第七节吧。
西分雅书二章七节，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阿实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
你说几奇妙呢？先知预言劫后余生的犹大人竟然会占用腓力士人的土地，恐怕神的子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恩典。